新疆的这个自治区的书记，他呢也是现在被免职，所以这五大自治区基本来说的话，他的一把手或者是二把手啊都出事儿了，然后像湖北、山西这个省长啊也出事儿，省长、省委书记也出事儿，所以这就是中共的这个地方官员的话落马的是很多的啊，就在最近，中共一共就30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嘛，对吧？30多一点，现在等于是已经有7、8个这样的地方的封疆大吏啊，现在已经落马。当然，除了地方跟金融系统之外，中共的军方现在也是主要的清洗目标。确定的哈，有3名高层人官员会失去中央委员的职务，一个是这个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还有呢武警司令王春宁，还有就是前军委后勤保障部的部长张林啊，3名上将都传出了四中全会前被正式撤职的消息。还有我们知道确切落马的，包括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还有呢就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就中联办的部长刘建超，还有呢就是工信部的党组书记金壮龙啊，都是长期没有露面的啊，都有可能已经落马。台媒上报在10月4号的时候发表了独立评论人杜正的文章，根据杜正的统计，中共20大以来由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至少已经有46个人出事了，被官宣落马的目前是19人，其他人还秘而不宣。46人意味着什么？46人意味着占有中央委员一共是205个人嘛。46人的话意味着超过 20% 的中央委员出事了。所以在四中全会上啊，就会有很多的中央委员被确认出事啊，然后呢有新的候补委员增补进来。所以说呢，这个南华早报的这个报道是准确的，就是四中全会上我们会看到习近平人事布局的大地震。只是呢，我并不认为说这是别人在清洗习近平的人马，这个呢就像是明初四大案一样。我们知道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啊，就搞了这个洪武31年嘛，他一共当了这个31年的皇帝，搞出了4件大案，从洪武13年的胡惟庸大案开始啊，接下来什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每一次大案呢，每一次大案，朱元璋的这个杀的人的话，都是15000人到30000人之间。尤其是像空印案这种，胡惟庸案，那几乎是杀的巢鼠一空啊，就整个朝廷里边的官员大部分都被朱元璋杀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朱元璋本人出事儿，朱元璋本人的权力还是固若金汤，但是呢，他通过明初四大案，对自己统治之下的官场进行了4轮的清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习近平现在这个清洗啊，方兴未艾啊，我觉得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的人落马，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本人的权力出现了问题。这个刚才咱们提到这个三中全会被免职的秦刚的这个事儿啊，他自己辞职了。关于秦刚这个事情呢，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秦刚啊，这个并没有像外界传说的那样说秦刚已经死了啊，秦刚没有死。他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是9月27号这一天，那说起来已经是一个多礼拜以前了，就是原中共驻欧盟的大使关成远，他已经死了嘛，在他的家里边举行了一个悼念仪式。外交部的副部长华春莹亲自到他的家里边去悼念他。华春莹去世为了转达习近平跟蔡奇啊，对他家属的这个慰问。那华春莹呢在那个场合下谈到了秦刚的问题。华春莹说什么呢？华春莹说呀，已经查明秦刚没有政治和经济问题，只是和傅小田有情感纠葛问题，所以呢这个秦刚现在已经安全退休了啊，这是华春莹讲的。所以之前讲说这个什么秦刚死了呀什么之类的哈，我觉得那个确实是很吸引眼球啊，很有流量啊，也很惊悚，但是呢他并不是事实。OK， 说完了这个中国的新闻呢，咱们现在再来说一个今天美国的大新闻啊。大家可能还记得啊，美国的这个纽约州的总检察长，就是他的 Attorney General 啊，就是叫做 Letitia James。这个 Letitia James 就是那个起诉川普，然后呢给川普定罪的那个人。那么今天呢，这个 Letitia James 被美国的司法部给起诉了，这就算是川普的复仇。这个 Letitia James 哈，他其实跟川普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极其的糟糕。2018年，当时川普还是总统的时候， 这位 Latisha James 呢，他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去竞选纽约州的总检察长的位置。他当时竞选的口号就是把川普作为他要通过司法手段进行迫害的目标。他当时就把川普称为骗子啊 con man 啊，还称他为什么马戏团的叫卖者啊，这个 carnival barker。然后呢，他还说要用明亮的灯光照亮他房地产交易的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他把跟川普对着干作为他竞选的主打的信息啊，然后的话他还赢了嘛。所以他上任之后的话就开始对川普进行调查。那其实在外界看来的话呢，就像是政治迫害一样。2022年9月这个 Latisha James 呢，对川普和川普的子女，就是 Donna J. Trump Jr. 和这个 Eric Trump， 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伊万卡，就是川普的女儿，对他们的公司啊提起民事欺诈诉讼。其中呢，指控说川普家族通过夸大资产价值数十亿美元，向银行和保险公司欺诈性的获取了贷款和保险的优惠。这个是胡扯，因为银行德意志银行当时说我愿意借钱给他。而且呢，在整个的这个交易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害，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经济上的损失，也就是没有苦主。然后银行又愿意，川普又愿意 consent， 对吧？你管得着吗？但是他们就说川普夸大了他的资产，而实际上这个资产到底值多少钱的话，那是 appraisal 公司，就是资产估值公司估的，跟川普本人其实也没啥关系。川普即使是这个公司的这个首席执行官，但是这个呢，实际上他前面应该有起诉的话，也应该起诉川普的公司，也不应该起诉川普啊。这就是叫 corporate veil 嘛，就是这个公司，你为什么要成立公司，就是要对你本人进行保护嘛。所以说这个Latisha James 起诉川普是毫无道理的，但是呢，这个 Latisha James 他就寻求要禁止川普家族在纽约经商，并且呢还要对川普进行巨额的罚款。所以川普后来就没有办法，这个川普不得不在法官的强制之下，每天在法庭上听他们做这样的辩论。这个对川普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哈。2023年的时候 ，James 就这个。Latisha James 这个纽约的总检察长是亲自出席法庭，然后在2023年9月的时候，纽约法官裁定川普犯有欺诈罪啊，初始罚款就 4.54 亿美元，再加上利息的话，川普总共要支付5亿美元。为什么支付这么多钱呢？因为对川普财产的估值就是5亿美元，换句话说，这个 Latisha James 要把川普罚到倾家荡产。那川普就公开称这个 Latisha James 为种族主义者啊，然后呢说他 corrupt 啊，说他是腐败的，而且在集会上呼吁逮捕这个 Latisha James 和法官。那当然，川普被判这个有罪，而且要交罚款之后呢，川普就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个欺诈的认定，但是推翻了罚款。总而言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吧，就是他完全就是靠着说我要跟川普干啊，才当上了这个纽约州总检察长的位置。然后上来之后的话，就对川普进行，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属于 legal harassment。 OK， 那么现在呢，川普当了总统，这个川普下面的司法部开始调查这个 Latisha James， 结果发现呢，他在购买 Virginia 的一处房产的时候涉嫌贷款抵押的这个贷款的欺诈啊，就是 mortgage fraud 啊，就是 mortgage fraud， 就抵押贷款欺诈。因为他作为纽约州的总检察长，显然你应该常住在纽约，纽约州的家才是你的主要的房产。但是呢，大家知道这个，你在买房产的时候，如果你买的是你自己住的房产的话，你贷款会比较优惠啊，你每个月交的钱会比较少，利率会比较低嘛。如果你要是买了一个比如说投资房啊，或者你买了一个 vacation home 啊，就是这个度假的房子，这种情况下你交的这个利息啊会高一些啊，等于是每个月要多花一些钱。那当然，这个 Latisha James 他为了省钱，他在 Virginia 购买房产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主要的住所。大家一看怎么可能，对吧？你是纽约州的总检察长，大家都选你是因为你是纽约州的居民才会选你做总检察长嘛？你怎么会在 Virginia 有一个你主要的这个要住的房子呢？你主要的家怎么可能在 Virginia 呢？对吧？所以呢，这个川普就说这个他涉嫌 mortgage fraud 啊，就是抵押贷款欺诈。 而且呢，就是说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 bank fraud 之外，哈，还有一项罪名就是向金融机构做出了虚假陈述。这两个的话呢，都是联邦罪行。于是呢，司法部就对这个 Letitia James 起诉啊。今天大陪审团呢已经同意了啊，这样的话对他的这个起诉就正式的开始了。这个事情啊，我们看到就今天刚刚发生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头条新闻。这个事情其实是川普，他复仇的开始。之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就是 James Comey 啊，他也是因为监听川普的这个竞选团队啊，然后呢向国会撒谎，完全绕过了这个 FBI 的正常的工作流程啊，所以说这个 James Comey 呢也被起诉。那 James Comey 好像就是今天还是昨天出庭啊，然后呢他对自己被起诉的罪名的话他表示不认罪。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 James Comey也好，他涉及到后面很多的在 FBI 内部对于川普的抵制，涉及到情报部门对川普的抵制，涉嫌到对川普团队的非法监听。从这个 James Comey 的话可以一直挖挖挖，一直挖到后面的就是比如说克林顿竞选团队啊，甚至可能会挖到奥巴马，会挖到当时奥巴马手下的那些情报官员啊，包括前中情局的局长，就是有很多人，包括当时的国家情报总监啊，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等等啊，都可能会有相关的问题。所以说川普现在呢对他们的起诉只是川普复仇的刚刚开始。那么这两天的话呢又爆出了一个很大的丑闻，就是2023年呢 FBI 有一个调查啊，这个调查叫 Arctic Frost， 就是Arctic Frost 是干嘛的呢，就是当时这个在川普就是当时在任职期间，后来不是有一个1月6号的那个国会山事件嘛，然后之后两周以后川普就离开了白宫啊，然后呢拜登就当了总统。拜登呢就任命了一个特别检察官叫做 Jack Smith， 他主持1月6号那次事件的相关调查。为了调查这个事件呢，这个 Jack Smith 呢他对多名的支持川普的共和党议员的手机进行这个就是记录方面的这种监视。当然他不是wiretapping 啊，不是说在窃听他们通话的内容，但是呢在收集他们通话的这个原数据，就是你都打电话给谁了，通话通了多长时间啊，你通话的时候大概的地理位置是什么等等。所以这个呢就是等于是民主党政府对于支持川普的那些议员们进行监听啊，他的这个调查叫 Arctic Frost， 就是叫做北极霜。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启动了。所以川普认为说这个就是对于共和党的议员的一种就是像迫害一样，就是对他们的监听是没有道理的。主要被监听的人就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查克·格拉斯利啊，他当时就是支持川普嘛。所以现在呢这个事情国会也在进行调查，然后呢这个也可能会交给这个联邦调查局进行后续的调查。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川普在国内的话呢也在复仇啊，然后呢在这个国际上啊，川普就是大家知道斡旋了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停火，他可能礼拜天的时候就要去以色列啊去见证这个停火。然后在这个国际上他这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包括跟芬兰合作啊，去要就是这个在美国要生产这种破冰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事情啊，川普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哈，川普最大的两个敌人啊，一个是国内的这些极左势力，再一个呢就是中共啊，所以说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川普现在最大最大的这个心病啊，也是川普现在在尽最大的努力试图解决的问题。OK， 今天的这个内容比较多哈，所以咱们讲的时间就稍微长了一点。最后呢我想感谢一下台湾的蒋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点播的捐款。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节目传播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正义先生》的著作 《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第七部分。上次节目，作者记述了广西武宣县统领中学副校长被打死吃掉的惨剧，及中学生红卫兵吃校长人肉的罪行。然而，使我们的想象力受到挑战的是，教师们也大啖人肉。统领中学总务黄大晃证词：7月2日中午，我看见谢雄彪，生物教师，屋里煮人肉，谢亲自切煮，刚熟时，施振德，语文教师，用手拿一小块尝。人肉猪肉混合煮，还有一些人也参加吃，边吃边喝酒。而谢老师则诿过于学生。当时有一个学生秦松玉，手拿指头大的人肉干说：“你有老胃病，吃了这个保你好。”这样我也想吃点人肉了。也许教师们还可以各自提出更加充分的理由。生物教师可以论证人肉与其他哺乳动物肉并不存在本质区别。语文教师也有充分体验革命浪漫主义的权利。历史也许会原谅愚昧者和噤若寒蝉者，但历史绝难原谅在统治者的人肉宴席上分一杯羹的知识帮凶。这一日，统领中学一片繁忙烹调之景象，厨房在煮人肉，教师宿舍在煮人肉，女生宿舍在煮人肉，教室前房檐下在烤人肉，校园里在烤人肉，到处可见两砖支一瓦再覆一瓦的自制烤炉，连一向不动感情的官方文件也难以自制。7月2日，在统领中学厨房周围宿舍檐下用瓦片烘烤人干人肉的情况举目可见，血迹斑斑，腥风飘荡，火烟缭绕，焦味冲溢，阴森恐怖，令人不寒而栗。不配吃肉而只配收尸的四位黑帮教师，用两只小小的竹簸箕便收拾起黄校长的遗骨。四人之一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周树荣老师曾做了如下证词：7月2日下午5点，喊我们四人去埋黄校长尸体，在操场外厕所旁，两个竹箕就装下了，头被打得黑肿，大腿、小腿、手上的肉全部割光，生殖器、心、肝割光，胸膛里空洞洞的，肠子流出来。我们忍着眼泪，提心吊胆，装进竹箕，抬去埋了。吴洪泰及武宣官方、民间多方面的介绍，使我对黄校长之惨死有了一个大体准确的了解，但我仍然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尤其是这位被诬为叛徒的老游击队员究竟犯过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在访广西时，我同妻子专程到南宁广西民族教育出版社，找到黄校长之二子黄启周，把我们从编辑部带回家中，倒茶递烟却沉默寡言。我谈了2年前的武宣之行，希望得到他的信任与帮助，他却只是闷头嗑瓜子，并仔细地把瓜子壳摆放成一个紧凑规整的小堆。瓜子很小，很硬，不好嗑，但他却嗑得专注而技艺高超。 每一个瓜子壳都张开嘴，却根部相连。显然，这是一个沉着而极精细的人。枯坐半晌，他提出晚上到我们下榻的旅店谈。后来我们才猜出他的良苦用心，不愿在家谈而勾起老母亲埋于心底的悲伤。还有，作为一个职业编辑，对于文学与新闻在中国的耻辱地位，他知道的实在太清楚，根本不相信谈一谈会有什么意义。晚上他骑着摩托如约而至，但见面第一句话却是谈有何意。自72年以来，他每年都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彻底弄清及处理父亲生前死后诸事，但皆如石沉大海，甚至那海面都不曾激起涟漪。在我同期的一再恳切要求下，他终于极有条理地冷静地谈了他父亲和自己。父亲是一个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抗战初1938-1939年搞了个二五减租减息运动，父亲出于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在家乡和大地主斗争，减轻农民负担。1945年，父亲同另外两个人一起在乡所在地通宛墟搞了一个群生书店，和重庆新华日报有联系，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他年纪最大，推他当头，另外两人中甘德颂是个地下党员。父亲不光搞革命宣传，还组织村里群众打路过的日本散兵，搞过伏击。1947年，廖连元从延安回来，组织桂县的中秋起义，父亲从通宛带了一队人马去参加中秋起义。魏华业是中队长，父亲是副队长，群生书店的那个地下党员甘德颂是指导员。49年89月份，上级党组织派人来，在我家开会传达中央精神，说准备打两年，可能对全国形势了解的不透。桂东没干部，要求廖连元派干部支援桂东。后来廖连元派父亲带特别中队去桂东，很快就解放了。桂东不放父亲回来，后来在苍梧当了第一任的副县长，兼全县民兵大队政委。54年中央整顿两广地下党，实际上是权力斗争。父亲因交枪事件被开除出党，直到66年区党委组织部才下文件恢复党籍，恢复党籍之后才当了副校长，紧接着就是文革。你们掌握的材料可能比我还清楚，用不着我说了。同启文启灵一样，启周也回避了那最血腥的往事。应我们要求，他谈了谈自己，但很简单。文革初，我也参加了红卫兵，是小派，422。67年武汉720事件后，我发现是上层的一场权力之争，越往后越感觉被人利用。我叫父亲躲出去，父亲到他过去打游击的地方躲了两个来月，又回来了。他觉得自己是干部党员，不能逃避群众运动，另外也领不到工资，活不下去。我干脆脱离了运动，回家打砖。我估计父亲运动后期肯定要清洗回老家，想趁他现在还有几个工资打些砖，把房子盖起来，省得将来回来全家没房住。形势越来越坏，到处都开始杀422了， 我跑到南宁大哥处躲了一个月。县里成立革委会后，父亲来信，让我回学校参加斗批改，说革委会成立了，形势好了，你在外面不回来，后期就要变成坏人了。当时各级革委会也都说担保我的生命安全，我就回到了老家。后来才知道，村里一帮人接到消息，早就埋伏在村外必经要路上，想干掉我，然后再收拾家里人。谁知我半路上在一亲戚家住了一晚，他们白等了。回家两天，我就觉得不对头，他们在制造杀人的舆论。连夜逃出村，步行到来宾，无路可逃，只好到柳州。那阵柳州还没给大派打下来，我开始平静下来，思考文革是怎么回事，一边打柴为生，同观点的人也给些饭吃。我给父亲写信，说不要迷信革委会，哪里成立了革委会，哪里就杀人，叫他无论如何跑出来。后来，父亲被抓回去关押起来，母亲去看他，他说，看来还是老二考虑的周到。父亲被打死时，我还在柳州。柳州被打下来后，我被押回学校，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开除学籍，押到监狱里，强迫劳改。该谈的似乎已经谈完了，黄启周默默起身，准备跟我们道别了。我忽然记起一件事，希望得到他的证实。那是两年前在武宣，也是在同启文、启灵谈话的结束前，我随口问了一句他们父亲的尸骨埋在何处，不料引出一段令人柔肠百转的故事。启文答，骨头装在一个坛子里，放在一个高崖上，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怎么回事？一天，我哥哥叫我去买手电，说晚上要用。夜很深的时候，哥哥同叔父去把父亲的骨头偷着挖出来。他们吃了我父亲后，乱埋了。背回家后，爷爷把父亲的骨头装到一个坛子里，连夜藏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大山崖上，地点我们谁也不知道，只有爷爷、叔父和哥哥知道。为什么？怕人家知道，怕连这点骨头都留不下。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